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2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周五，美国劳工部会发布三月份的非农报告，这个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之一。资本市场希望通过这个数据了解伊朗战争对美国的经济有哪些现实的影响，这也是第一个伊朗战争期间全面反映和衡量美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数据。那么这对于川普未来对待伊朗战争的策略影响巨大，假如这个数据非常糟糕，毫无疑问会迫使川普收兵，甚至立即收兵。但是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汇丰银行的经济学家的报告中认为，周五发布的这个三月份非农数据啊，是温和但积极的增长，也就是说他们判断这个数据还不错。但是华尔街另外一种舆论呢，认为不能够仅仅从就业数据啊来判断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就他们认为对通胀的影响啊可能更值得关注。所以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他们对交易员做出的民调显示，2026年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上升为 42%， 当然多数认为不会加息，但这个42的比例是值得啊在全球从事投资理财网友啊高度关注的一个迹象。那么最坏最坏的可能呢，是那么对于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最值得防范的风险是，假如周五这个数据很糟糕，就业很糟糕，反映美国潜在的经济衰退的风险。假如在周五川普又发表升级伊朗战争的信息，那么这种叠加可能就会在周五、出现今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市场崩塌。当然这种情况是一种极端的情况，但是你作为在全球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来讲，这种极端情况你不得不防范。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加拿大周二会发布一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周四会发布贸易数据。那么特别是周四这个数据啊，值得加拿大的网友啊高度关注，因为一月份加拿大贸易数据啊显示是比较疲软的，而且二月份的劳动力市场数据也疲软。那么如果周四这个数据啊继续的放缓的话，可能就会促使加拿大央行啊可能要采取一些特别措施了，所以这个对于生活在加拿大的网友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欧元区国家周三会发布一系列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和欧元区都会发布采购经理人指数，这对于伊朗战争背景下欧洲经济的走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究竟伊朗战争导致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对欧洲的经济有多大的影响，那么周三这个数据呢是一个先导性的数据，它能够让我们捕捉到某种趋势。英国在未来一周公布的数据不多，但是市场呢还会热烈的讨论英国央行下个月是不是加息。那么从目前的货币市场的舆论来看呢，下个月英国央行加息的可能性高达 73%， 所以这对于生活在英国或者打算去英国旅行的网友啊，可能要密切关注这种舆论的动向，特别是下个月英国央行的会议。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澳大利亚的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周二澳大利亚央行呢会公布最新政策会议的纪要。澳大利亚刚刚啊做出了今年内的第二次加息，那么根据资本市场的舆论呢，普遍认为五月份澳大利亚央行会进一步的加息，那么这个对于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网友啊，这个影响可能就会非常大了。那么澳元的升值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影响。日本在未来一周没有重要的数据发布。第四个值得网友们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三台湾韩国会发布啊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个为什么非常值得网友们关注呢？因为正当国际舆论在关注伊朗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的时候，实际上半导体市场啊出现的剧烈的动荡比能源市场啊这种幅度还要大，它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啊明显被低估了。而作为这个 半导体产业的这样一种啊重要的出口基地台湾和韩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就尤其值得资本市场的关注。那么第五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中国周二会发布官方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周五呢会发布私营机构调查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所谓的瑞听狗，它实际上是标普全球编制的，深圳的瑞听狗呢广告挂名而已。那么这两组采购经理人指数为什么特别值得从事投资理财网友啊高度关注呢？主要是这两组数据啊，它能够让我们很直观感受到伊朗战争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因为油价的推高对于依赖进口石油啊进口天然气的中国而言，这个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不光是国际公开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上涨，由于乌克兰最近的非常神勇，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打击效果非常好，所以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这个能源也在涨价，所以能源价格的上涨会不会向中国输入某种通胀？那么这些变化对中国的这个制造业会带来哪些影响？这个不仅中国的投资很关注，华尔街也非常关注周三周五的这两组数据。当然未来一周存在一个远远大过以上五个重大经济事件对全球资本市场影响的一个重大因素，那就是伊朗战争，它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会超过所有经济事件的影响。那么未来一周值得网友们关注的是，这场战争究竟会逐步降温还是明显的升级，因为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后面我们会专门介绍相关的一些信息。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对伊朗战争形势最新发展的一个综合信息的通报。它报道标题是伊朗警告称美国海军陆战队抵达后伊朗会抗击侵略，周日地区外交官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议讨论可能的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问题。伊朗军方表示，如果川普总统下令入侵，他们正翘首以盼摧毁美国地面部队的机会。此前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抵达中东，为总统在这场已持续一个多月的冲突中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门胡塞武装周末加入了战争，并声称对第二次袭击以色列的事件负责。沙特、埃及、土耳其高级外交官今天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议，讨论包括该地区潜在的停火。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打击超过11000个目标，并损坏和摧毁超过150艘舰艇。周五伊朗袭击沙特阿拉伯一处基地造成破坏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其中包括一架至关重要的美国E-3哨兵预警机受损。那么实际上网络传播的图片呢应该是被炸毁。那么有关伊朗战争的最新形势的发展， LT 有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与网友补充。第一呢，是今天呢有关伊朗战争形势的发展出现两个反差很大的信息。就一方面，美国舆论呢在集中的报道美军做好了地面入侵的准备，另外一方面呢，几个伊斯兰国家坐在巴基斯坦谈判，但是呢当事国美国、以色列、伊朗都没参加。所以这两个画面网友们脑补一下，它还是很滑稽的。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啊反差很大的两个重大的进展？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美军地面作战的准备究竟是准备全面入侵还是精确打击？因为今天伊朗呢它制造的舆论呢是美国要入侵伊朗，全面入侵。但是从美国舆论来讲呢，他们提出两个问题。就第一，这个海军陆战队部署已经到位，是否进入伊朗，是否启动入侵，这个要等川普最后决定。白宫的发言人呢也做了正面的解释，他说这种部署到位啊，他增加了川普的选择余地，就他也没有明确说是要真的去进行地面战还是只是威慑，这个要等川普来决定。但是美国有一些小的媒体呢，他们认为浩浩荡荡的派了5000，就差不多三批，目前呢一共5000海军陆战队成员呢到了伊朗的门口，他们还是有一些战略目的和目标的。那么普遍认为呢在做两个准备，就第一，夺取伊朗90%能源出口的基地哈尔克岛， 那么夺取哈尔科岛这个计划的意义在呢，作为进一步与伊朗谈判的筹码。第二个呢，潜在的军事目标是摧毁沿海的威胁，就你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仅仅控制哈尔科岛不现实，必须要沿岸要设立一些缓冲区。这个是美国媒体分析这5000人会干什么，如果地面战会完成什么任务。另外一方面，在巴基斯坦召开的四国会谈，这个今天美国舆论评价呢，认为这是个没有啊剧本的会谈，就不知道要谈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能解决什么问题。巴兹梅皮尔这四个国家就坐在一起来研究美国以色列伊朗的战争，这个还是很滑稽的这个场面。因为在过去一个星期，各种媒体啊渲染的周日美国伊朗将在巴基斯坦的会谈没有发生，主角没来呢，这几个四个观众在一起开会了。所以美国做好地面战斗的准备以及四个国家谈论和平，这两个事儿啊都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美军派这个5000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有没有可能全面入侵伊朗。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军的海外重大军事行动的兵力的部署。第一个呢，大家了解最近的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尽管仅仅是捉拿马杜罗，但是为了完成这个军事行动以及对委内瑞拉进行强有力的威慑，美军是部署了16000人，包括10000名地面部队海军陆战队的成员以及6000名水兵。那么相比较，伊朗的实力比委内瑞拉要强大得多，目前只安排了5000海军陆战队。所以这与美国传统的比较保守的战术思想相比呢，这5000人还不足以啊对伊朗发动全面的地面入侵。我们再来看两次海湾战争，第一次是为了教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军部署了54万人，高峰时70万人，那么如果再加上盟军超过100万人，6个航母战斗群，数千辆坦克飞机，那么目前对伊朗的军力准备那无法与这个相比。第二次呢，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军部署了15万到19万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次的5000人规模也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么通过这种人员的部署，这种比较分析有什么意义呢？ LT 认为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呢，这个5000人的规模不像是要全面入侵，局部的特别行动有可能。第二呢，这5000人也基本上否决了推翻德黑兰政权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活捉马杜罗都需要16000，所以要推翻伊朗政权靠这5000人也是不够的。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战争目标啊，从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的。那么下一步就聚焦在美国媒体分析是不是占领哈尔科岛以及伊朗的海岸线的区域。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川普未来一周他扣的概率高还是他把战争升级概率高。所谓他扣的概率高呢，是他决定呢不执行地面作战的计划，甚至宣布与伊朗谈判取得成果。所谓的升级，那可能啊进一步表达要占领伊朗的关键设施，或者是启动占领伊朗的关键设施。那么这种情况，那就是战争陡然升级。 LT 认为未来一周川普他扣的概率啊会更高，最快可能周一的下午啊，川普可能就会有一种明确的表达或者是暗示。因为这个周末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对资本市场而言，伊朗炸了美国的这个先进的预警机，美国5000人到位，美国与伊朗的巴基斯坦谈判没有发生，这些都是坏消息，市场进一步的承压。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川普即使不做塔扣的表达，这种紧张的形势再延续个2-3天，国际油价会很快突破150美元，这个让川普必须要做一个抉择。那么潜在的风险在哪呢？就让川普无法踏扣，潜在的风险在哪呢？然后听认为可能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就第一呢，是以色列独立行动，比如说以色列擅自炸了伊朗的能源设施，就在川普的缓刑期内炸了伊朗的能源设施，那么这个就让潜在的这种踏扣啊没办法进行了。因为这个对伊朗来讲，你们一个红脸一个黑脸，就会让川普失去这样一种啊收放自如的空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他又不能不提防那个事件，就作为资本市场投资者而言。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刚硬， 完全拒绝美国的15点计划，这个迫使川普为了维持他的强人形象，美军可能会进行象征性的地面突袭，比如对哈尔克岛有限的一些空降行动，那么这个也会被舆论认为战争的升级。所以总的来讲，未来一周啊，是决定伊朗战争走势的最关键的一周，也是风险呢最高的一周。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路透社报道，副总统万斯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2028年总统候选人意向中投票胜出。万斯在大约1600名与会者中获得了 53% 的选票，国务卿卢比奥以 35%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的候选人均未超过 2%。 那么这个新闻也成为今天美国舆论呢广泛评论的一个新闻事件。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如何看待万斯在这次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民调啊胜出？ LT 认为这传递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就万斯的储君地位啊受到挑战，但是呢他仍然有一定的优势。所谓的储君地位，是去年同样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啊，万斯的支持率是 61%， 但今年下降了 8%， 但仍然还是过半的人支持他，所以他传递的信息万斯仍然是领先的这种地位，但是呢与去年相比他受到了明显的挑战。第二个，这次民调结果传递的信息毫无疑问是卢比奥的异军突起。卢比奥的异军突起不仅是把他去年呢只有 3% 的支持率暴涨到 35%， 同时呢其他的比如说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这些人呢都被边缘化了。就原来卢比奥是跟3-5个人差不多的水平，包括彭斯，那么这一次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呢就变成了卢比奥与万斯之间的竞争了，就这两个人的游戏了。所以这是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信息呢，是它也反映出来保守派内部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分裂。就万斯代表的孤立主义、非干预主义在这个保守派仍然占上风，但是卢比奥他代表的新建制派或者是改革建制派也受到了足够的重视。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共和党历史上这种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就 CPAC， 就他们民调认可的人是不是最终都是共和党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呢？就他们看中的人是不是能够代表共和党呢？因为这个 CPAC 啊，它并不等于共和党，更不等于共和党选民，它是共和党选民当中更保守的那一支。那么从共和党的历史来看， CPAC 民调认可的人最终获得提名的几率并不是特别高，它是有一定的几率，大体上呢是 60% 左右的几率，就还有 40% 的情况就他们认可的人共和党选民不一定认可。那么认可的例子呢可以举三个，比如说里根、罗姆尼、川普，他们都在他们大选的这个前一年得到了 CPAC 的最高民调。那么也有啊叫好不叫座的，就是 CPAC 啊都认可，但是拿到共和党选民当中被抛弃了。那么最典型的就是保罗父子，就现在的参议员保罗2013年、14年、15年都赢得了CPAC 的这个民调第一，但是党内初选早早就出局。他的父亲2010年、2011年也是排名第一，但是也是初选很快就出局。包括2026年乔治·艾伦和90年的菲尔·格拉姆，这都是 CPAC 的宠儿，但是在全国初选表现平平。所以有关万斯与卢比奥之争，就目前来判断谁会胜出还有点早，那么明年这个时候啊 ，CPAC 的民调可能更具有参考意义。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台湾发生的一场政治地震。这个不是柯文哲的这个贪腐案，是国民党党内发生了一场啊重大的政治风波，它甚至影响两岸的关系。尽管这是国民党的家务事，但是它已经外溢了，已经影响到对岸了，所以我们有必要来了解这么一个突发性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我们分享亲国民党的媒体台湾联合报的报道，因为这是他们家的家务事。联合报报道，他们在3月26日独家专访马英九前总统，亲自出面定调此次风波，他罕见的用了极其严厉的措辞。马英九指控 马英九基金会的前执行长、现任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成与前副执行长王光慈涉及严重违反财经纪律。马英九提到，就这两个人频繁赴中国大陆接触台商，但中间有财务往来，他们没有告诉我，就自己接业务了，自己去弄钱了。马英九在访谈当中六次强调六亲不认，甚至自曝为此暗中落泪。他表示已请律师将相关事证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彻底与昔日的头号心腹切割。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从台湾内部来看，从国民党来看，就这次马英九基金会的这次内乱呢，他传递三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马英九开除这个萧旭成，他暴露了马英九与目前国民党当局啊，就郑丽文当局出现了公开的裂痕。这个被中国的爱国群众称为统一女神的郑丽文，她在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后，她把马英九的心腹萧旭成收罗为国民党的副主席，那显然是为了得到马英九的支持和利用马英九的资源。但是当马英九与这个萧旭成决裂，也就意味着郑丽文呢，弄这个萧旭成来的目的和意义都没有了，基础没有了。你本来是冲着马英九的面子把萧旭成弄来的，现在马英九跟萧旭成断绝关系了，所以这个就影响到国民党了。那么郑丽文会不会作为一个局外人，他作为旁观者呢？他不行，因为这个郑丽文呢，统一女神啊，他被中共认可，他的确有些中共的基因，中共的基因就是愿意斗争，愿意斗。像毛泽东说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郑丽文本来可以就这个事儿啊，他不去搅和的，这是人家的家务事，马英九基金会内部的事。但郑丽文呢，他认为你这个是冲我来的，弄我的副主席就是冲我来的，所以郑丽文主动的把马英九基金会的内乱呢，升级为啊国民党内的路线之争。什么路线之争呢？按台湾国民党内部的舆论呢，就是马英九也看不惯郑丽文的这种把国民党的深蓝颜色变成红彤彤的红统，就马英九也想与郑丽文的这个路线切割。所以你看，马英九基金会的内乱就变成了国民党路线的一些争执和分裂。那么第二个方面，这个事件呢，它传递的信息呢是，萧旭成啊，本来是带着马英九的资源来支持郑丽文的，但是根据马英九自己的指控呢，这个萧旭成呢，背着马英九去接私活，或者背着马英九去帮郑丽文呢，在中国大陆做一些事儿。马英九为什么很生气这种事儿呢？因为本来是你输送去的人才啊，本来人家就看中你马英九的资源呢、啊。马英九他不能理解的是，萧旭成你到中国大陆去工作，去利用马英九的资源，你总得跟马英九打个招呼，或者做到什么程度，你得让马英九知道。而且你与中国大陆讲什么话，是否与马英九立场一致，这个马英九他当然很忌讳。你用我的资源，这是我私人资源。但是呢，马英九发现，或者马英九认为这个萧旭成啊，跟中共去打交道，完全摆脱了马英九的立场观点，甚至是在中国大陆弄了一些钱，马英九也不知道。这个马英九的恼火啊，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第三呢，是这个萧旭成啊，他讲了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言论。他说美国驻台办事处主任就是一个比科长大一点的官员，就他莫名其妙挑战美国的代表，这个与马英九啊，他与美国关系比较深厚，这个立场完全就决裂了，或者是让美国也怀疑马英九的这个立场改变了。那这个事儿对马英九来讲，他就无法承受了。马英九有亲共的一面，或者有他与中共啊关系亲密的一面，但马英九作为老牌政治人物呢，他还有一定的底线，所以这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闹剧。国民党的新主席郑丽文把马英九的小弟弄到一起，不是要与中共啊缓和关系，而是要投入习主席的怀抱，这个事让马英九不干了。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事件为什么外溢台湾，外溢国民党，怎么都弄到影响到大陆去了？那么实际上呢，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内乱，马英九与萧旭成的切割，以及马英九与郑丽文的矛盾的公开化，他实际上让中共啊放弃了，或者是堵死了郑丽文想见习近平的这个念想。因为从中共角度来讲，中共认为他是一个大国， 习近平是一个大国领袖，他对台湾是居高临下，他也可以礼贤下士建立台湾的国民党的主席，但是他必须要在一种啊可控有确定性的情况才会去见曾立文。假如曾立文是国民党内众望所归，能够代表国民党稳定的利益，甚至即便曾立文不当国民党了，仍然会在国民党内有重大影响，德高望重，这种人习近平可能会见。但除此之外，习近平他不会见的。你看现在国际舆论最关注的习近平见川普弄得非常复杂，反观曾立文他早早的就宣布要政协会，而且呢他还给习近平安排时间，原来呢说是2-3月，后来郑小姐啊因为自己忙，哎，把初步日程啊定在6月份跟习主席约个会。你看这种啊非常轻浮轻率的举动，在中共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机器面前就显得非常不靠谱不合时宜。那么即便习主席为了统一大业忍着性子容忍曾立文的这样一种轻浮，但是这次跟马英九的这种决裂，他就增加了政协会的风险。因为为什么呢？在中共看来，曾立文他要见习近平必须两个条件，第一呢是他热爱习主席，这个没问题，第二曾立文会长期的对国民党对台湾政治有影响。那么这一点来看呢，与马英九翻脸，他会让中共看到曾立文可能是国民党内昙花一现的势力。如果你就是来走个跑个龙套的，为什么习主席要搭进去啊？习主席200多斤跑去跟这个极不靠谱的这个郑小姐见个面惹一身骚，对中共来讲他是不值当的。所以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内乱以及国民党的这个政治地震，它带来的更大的效应和冲击波呢，是中共不会再安排习近平见曾立文。这个是目前中国台湾问题专家的一些普遍观点，政协会泡汤了。这对两岸关系，对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影响，这个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的。最后我们再来与网友一起分析和讨论呢、在中国出现的张雪峰现象，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也是超出了舆论呢、之前的一些预期。就张雪峰这个人在中国充满争议，张雪峰突然去世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今天在中国出现十里送张雪峰，就是民众啊自发的大规模的去为张雪峰送行，他就演变成为一个在中国社会重大的社会事件，你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政治事件。所以前两天有网友啊敦促 LT 评论一下张雪峰去世这个事儿，或者评论一下张雪峰， LT 认为尽管有些观点不赞成张雪峰之前也对他鼓动打台湾也做过评论，但是 LT 总觉得人去世了应该把争议啊先搁置在一边。但是这几天张雪峰去世这个事件的发酵发展已经超出了张雪峰啊他的观点引起的一些争议以及他在民间引起的争议，他成为啊中国社会的一个持续性的热点和焦点。而且在这个热点社会事件背后，舆论关注的并不是张雪峰在民间的争议，他逐渐演变成了张雪峰与官方的一种对峙对立。所以这个事啊比舆论之初议论的要复杂的多得多，影响要大的多得多了。所以有关张雪峰现象啊还是值得我们来了解的。 M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首先第一，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张雪峰现象。就张雪峰现象与张雪峰的观点是两个范畴的，他这个现象就是他为什么对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要从网红来讲，中国有很多网红，也有很多突然去世的网红，但是没有一个网红有张雪峰对中国社会这么巨大的影响。那么张雪峰现象究竟怎么发生的？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啊分享。就第一呢，是张雪峰的去世能够引发中国舆论民众的广泛的关注，它主要还是有一个非常诡异的这样一个逻辑碰撞。就张雪峰他成名呢是精于规划，他是专门安排别人的前途的，但是呢张雪峰的突然去世带来一个极大的反差，就他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对自己的前途却毫无防备毫无准备，甚至是错误的应对。你比如说他对他的身体状况完全不了解，运动死，就这种激烈的反差啊，就规划人生规划大师弄得自己啊过早的谢幕，这个舆论的冲击力太大，让很多人一时啊缓不过劲儿，包括平时并不喜欢他的人 也为他的突然去世感到惋惜。就他从一个高光舆论聚焦的网红，突然成为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一个人生的反例，这是张雪峰现象啊一个重要的影响。第二呢，就人们议论张雪峰，除了议论他的这样一种职业性质与他个人的这样一种突然谢幕带来过大的这样一种冲击，更多的呢，中国舆论呢，中国民间还是在反思回顾张雪峰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就他这个人呢，他的去世在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除了他个人的悲剧性的离世之外呢，更多的是他的确留给中国很多东西，让中国民间，让中国社会啊议论不止。他不是一个泡沫型的人物，他的的确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这个可能有些网友不一定赞成，不一定认可。我们可以看看他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张雪峰以及张雪峰的事业，他在中国是独树一帜的，他影响中国社会非常深刻在于他是第一个产业化的来帮助普通家庭子女升学，他的理念也不是官方或者中国社会传统的一些升学理念，他把大学志愿的填报从学术殿堂的追求降为为就业工具的筛选，所以他强调生存优先。他的这些逻辑这些理念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受到追捧，是因为他讲述了他的一套逻辑。他说与权贵家庭不一样，人家的孩子可以不上大学，人家可以报错专业，但是人家有纠错的机会，或者人家仍然能够过上好生活。他说对于普通中国家庭而言，这种啊容错率极低，你选错专业了，你不能很好的就业，不仅影响孩子的前途，也会破坏这个家庭的幸福。因为普通家庭都是要拿出啊相当比例的积蓄来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而且他推荐的一些专业或者专业方向也得到了其他相关方面研究的数据的支持。你比如说房地产危机了，还要去学什么公民建呢？这个中共这些党媒这些假媒体哪里有什么新闻呢？你去学个新闻专业有什么意义啊？你进不了党报你就失业了。这些观点它很激烈，甚至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下它显得极端，但是对老百姓来看人家说的没错呀。但是中共对张雪峰的这一套叙述方式是反感的，他们只不过是还没有下决心或者还没有找到适当的理由来封堵。因为张雪峰这套逻辑他打破了、高校、宣传册上的一些粉饰，他也戳破了中国教育部有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一些谎言。没有哪个学校就业不好的，没有哪个专业就业不好的，但是张雪峰他就能够挑出来哪些专业就业的比例有多高，哪些专业是社会需要。所以这个对中共的这个教育系统而言，他们认为张雪峰是一个秩序的破坏者，但是对一些民间而言呢，张雪峰确实可以帮到他们的忙。 LT 也注意到有些网友说张雪峰兜售那些啊，并不是多么值钱的东西，并不是多么高深的东西，只是忽悠那些文盲的家庭。我听认为呢，了解中国啊，你可能还是得了解中国的现实。就有些网友很聪明，或者有些网友家庭很聪明，但是毕竟在中共的这种啊信息管制、信息管控的环境下，大部分家庭信息是不对称的，你只能接受中共一个声音。所以有张雪峰这种存在，对中国来讲还是有必要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有关张雪峰的去世在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什么十里送张雪峰，这个过去啊只有周恩来、什么胡耀邦或者再加上毛泽东有这种现象，哪怕是其他的中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也很少有张雪峰这种现象。那么除了张雪峰刚才讲的他的社会影响，他留给中国的尽管是很有争议但是又是影响很大的一些观念、理念、做法之外呢，就张雪峰这个死本身还是有一些很蹊跷的现象的。你比如说张雪峰他这么年轻41岁，他曾经公开在直播当中谈论过他死，他的原话是估计我死的那天微博热搜一定会有一个叫张雪峰死了热门话题，可能没那么熟叫张雪峰去世了热搜后带两个小蜡烛，可能会有很多博主发我过往演讲的视频，会有人说当年张老师给了我一些思考。他还在直播中说希望自己的墓碑刻着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 这两天人们对张雪峰的这个言论呢，还是感觉很惊奇很惊讶的。很少有这么年轻的人去谈论自己的死亡，而且他还算是比较精准的。他去世以后，他就是上了微博热搜，张雪峰去世就是成为热门话题。的确有很多人表达张雪峰给了我一些思考，或者给了我一些帮助。所以说张雪峰的这种说法，他究竟是一种预感预判，还是一种巧合，这个他也给张雪峰现象啊增加了一些神秘的色彩。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十里送张雪峰这个现象本身传递了什么信息。 LT 认为，这今天在中国成为一个极端热门的话题呢，它背后它还是反映了很复杂的社会问题。首先，这种十里送张雪峰，它不是一个官方的悼念，中共统治下它不允许民间有群体性的活动，它不允许民间有这么大影响力的人物。尽管张雪峰的智商团队公开声明不设追思会，谢绝直播，但是仍然有近万呢家长学生自发前往，甚至有学生带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去献花，这中国社交媒体上反映出来。所以这种非官方的大规模的悼念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在中共的主流舆论看来呢，它是对现实的不满，在中国社会来看，这也是给中共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所以张雪峰现象在张雪峰去世以后仍然在发酵，他去世以后带来了与他生前张雪峰现象不一样的元素，那就是他成为民间挑战官方的一个图腾。张雪峰本人可能没有想做这样一些事，但他去世以后民间这种反应，他赋予了张雪峰这个挑战官方的这种象征，至少是三个方面。你看，第一个方面，中国民间舆论认为张雪峰挑战了官方的教育叙事，官方宣传是各行各业平等，基础学科重要，为国成才。张雪峰的逻辑呢是，什么赚钱，什么能够进体制，什么能养家学什么，哪里有什么各行各业平等啊，为国成才，就业是第一位的。那么张雪峰说的不一定完全对，但是他是公开挑战官方这种叙述方式和教育逻辑，而且民间又得到了强大的呼应。第二个呢，张雪峰现象的发酵，他去世以后出现这种十里送张雪峰，他也触动了中共绝对统治的这根神经。就一个人呢，或者一个普通的民众，体制外的人去世以后能够自发的上万人去送行，拥有极强的社会号召力，这种力量啊是中共最惧怕的。为什么有六四啊？就是因为中国民间当时自发的去纪念胡耀邦，因为在中共的逻辑里边，他追求的是党让爱谁就爱谁，党让恨谁就恨谁。而党没有发号召让你们热爱张雪峰，你们怎么擅自去悼念张雪峰呢？这个对中共的统治逻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这个就衍生成为一种政治现象了。第三个张雪峰现象在他去世以后的发酵，是张雪峰去世以后人们对他的议论呢，成为社会焦虑的放大器。就民间很多对中共对社会现实不满，在张雪峰去世以后的舆论当中集中爆发了。就张雪峰的存在像一面镜子，通过张雪峰人们看到了各行各业内卷疲于奔命的这种惨烈。不光是张雪峰，临死之前还在搞直播，他自己也是在内卷的状况下，他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很多人的生存的状态。而张雪峰呢，他的理念也让人们意识到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这个体制，你只能适应这个体制，在这个体制当中去加入内卷，这是普通人的唯一的出路。那么在悼念张雪峰的时候再来重温张雪峰的这些理念，他会激发更多人的一种不满和悲观，命运就这么残酷。所以中共在面对张雪峰的去世引发的社会焦虑的爆发，中共是束手无策的。他现在又不能去制止人们去讨论张雪峰，如果那样的话会激发更大的不满，但是呢，每天这么议论张雪峰对中共传播正能量啊，光明论又非常不利。所以通过以上我们分析张雪峰现象，不仅是他去世前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他去世以后对中国的影响，演变为在中国影响深远的社会性事件。 LT 认为，这可能比张雪峰他自己预期的他死后的影响更大，所以对中共而言，张雪峰现象给他们出了一道大的难题。 对中国社会而言，张雪峰现象啊，给人们呢、带来了更多的反思和思考，不仅是教育，包括健康，包括对待人生，包括对待体制。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